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为门徒的需要最后一个祈求。在我们中文和合本记载路加福音里面关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和合本的翻译不是根据比较早期的手抄本，和合本的翻译是根据比较后期的手抄本。这一些比较后期的手抄本是想要使路加福音与马太福音的记载一致，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和合本记载关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跟马太福音的记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根据比较早期，也就是更可靠的路加福音的手抄本，就知道在路加福音中，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教导门徒在祷告的时候称呼神为父啊，没有我们在天上的，也就是说不是跟马太福音一样，马太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称呼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比较可靠的手抄本，耶稣是教导门徒在祷告的时候称神为父啊，并且以神为导向的祈求只有两个而不是三个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和合本的翻译是跟马太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以神为导向的祈求有三个，但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按照比较可靠的手抄本以神为导向的祈求只有两个。现在为门徒的需要，耶稣教导的第三个祈求也没有最末了的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一句话，只有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然后就结束。这个祈求，这第三个为门徒需要的第三个祈求，是一个关于属灵的力量与保护的祈求。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个关于门徒需要的祈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试探这个词本身的意义。这个希腊字的字义，也就是说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在希腊文里面可以是指试探，但同时这个字也可以是被用来指试验，所以现在我们翻成试探的这个字，在新约一些不同的上下文中，有时候是被翻成试验或者试炼。那么在圣经里面，试验是具有正面的意义，试验的目的是为要炼净，为要显明人心，或者是为要塑造品格，所以是具有正面的目的，要来炼净一个人，或者试验 是可以把一个人的人心显明出来，或者这个借着试验来塑造品格，带来的结果是使一个人更加的纯净，信心可以更加成长坚固。除此以外，在新约中，这个字在某些地方是被用来指试炼，英文就是 trial。 而且当这个字在某些新约的经文中出现，是被用来指试炼的时候，都是被期待产生正面的结果。例如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就是这个字，在这里把它翻成试炼，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我们看到哈，这里就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试炼使信徒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就是塑造品格。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同样这个字也是被用来指试炼，所以我们和合本圣经就是把它翻成试炼。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火炼的试验也是一样，这个字是被用来指试炼，但是是期待可以产生正面的结果，使经历的人在与基督一同受苦之后，当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在启示录第二章，基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里叫你们被试炼，期待经过试炼，他们忠心，对基督的忠心可以得着奖赏，基督就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如果是用来指试验或试炼的时候，是具有正面的意义。但如果这个字被用来指试探，那么就具有负面的意义，目的是要引诱人犯罪，也就是说试探的目的是要引诱人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犯罪，悖逆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关于试验和试探这两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会试验人，但是撒旦则试探人。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神不能被邪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特别是在旧约中不断出现神试验人。神试验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显明人心，或者查验一个人对神的信心与顺服，或者是要来塑造品格，使一个人经过试验之后，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例如在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圣经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于是神吩咐他带着他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的，他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山去，在那里把以撒献为燔祭。神以这个命令来试验亚伯拉罕。从接下来12节，我们就知道目的是要显明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对神真正的敬畏，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是如何。所以亚伯拉罕经过这个试验，第12节，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因为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换句话说，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命令，他毫不迟疑就照神的命令跟吩咐去行，而且他做到一个地步，不但到了摩利亚山，筑了一座坛，坛上摆了柴，把以撒捆绑在上面，接着就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所以就有天使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而且天使表明，也就是神借着天使来向亚伯拉罕宣告，经过这个试验，显明亚伯拉罕的心。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也是神，也就是神，他借着这个试验，显明了亚伯拉罕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和顺服。譬如出埃及记16章，神赐玛纳给以色列人，第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人民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天的分量，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到第6天，他们把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天收取的多一倍。神从天上降玛纳给以色列人，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但是神制定的一个规则是，每一天只能收取当天的分量。神说，借此神可以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遵行神的律法。在旧约不但是这里，这些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地方的经文，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生命记第8章，士师记第2章，第3章等等， 都一再的提到神试验人是具有正面的目的，来把人心显明，来查验人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或者来塑造人的品格，使人在经过试验之后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然而撒旦却试探人，撒旦试探人是引诱人背逆神而行恶。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当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以及夏娃，神给他们命令要他们遵行，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就来引诱亚当和夏娃，要他们背逆神，不遵守神的命令。当然是夏娃受到这个诱惑，但是当他违背神的命令，采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并且又给亚当吃，亚当也就吃了。所以撒旦试探人乃是引诱人背逆神，不遵守神的命令。因此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记载耶稣被试探，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让我们看见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但是其实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最主要的目的乃是神要试验耶稣。在耶稣正式开始他的使命之前，神要试验他，他必须接受试验来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来显明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显明他对神不动摇的效忠与顺服。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主要的目的是神要试验耶稣，在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之前，他必须接受这个试验来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是对他的父不动摇的效忠与顺服。但同时魔鬼在这时候就来试探他，要引诱耶稣背逆神。魔鬼对耶稣的试探被神使用，作为神对他儿子的试验。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很清楚是神要试验他的儿子，但这时候魔鬼利用这个机会来试探耶稣，要引诱耶稣背逆神。然而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却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被神所使用，来作为神对他儿子的，来作为神对他儿子的试验。因此，试验与试探往往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在这里，耶稣教导门徒为他们的需要所做的第三个祈求，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在这里，这个希腊字可能同时包括了试验或者说试炼与试探这两方面。也就是说，这里耶稣说门徒应当向神祈求说，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这个试探可能是同时包括试验和试探这两方面。正如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二节到第四节，首先论到试验或者试炼。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但是到了第十二节，就从试验或者说试炼移向试探。第十二节，忍受试探，和合本翻成试探，其实应该用试炼啊，因为第二节是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到十二节，雅各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但是接下来就移向了试探。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雅各书论到试炼，首先论到试炼，然后就移向试探，因为在受试炼的同时，往往就成为撒旦来试探人的一个机会。所以当基督徒在被试探去犯罪的时候，其实乃是在被神试验。正如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乃是被神试验。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事实上试验和试探往往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耶稣教导门徒为他们的需要第三个祈求，说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这个祈求不是指祈求神不要使我们受到试探。和合本的翻译，无论是在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都把它翻成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祈求神使我们不要受到试探，但其实这个祈求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祈求神不要使我们受到试探，而是祈求神使我们 不要屈从于试探。所以这个祈求不是祈求神不要使我们受试探，不是祈求神使我们免于受试探。因为神虽然不试探人，但神确实试验所有的信徒，正如神试验他的儿子耶稣，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神的试验，但同时神允许撒旦试探耶稣。撒旦是神手中的器皿，完成神的目的，也就是说完成神试验耶稣的目的。因此耶稣这个教导门徒这个祷告绝对不是指祈求神使我们不要受试探，或者说祈求神使我们免于受试探，所以不是像和合本的翻译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祈求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祈求意义，就是按这个意思来翻译，我们把这个祈求按着这个祈求的意思来翻译，可以把它翻成领我们使我们不要屈从于试探。也就是说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使我们不要屈从于试探，不要陷入试探而犯罪。所以这个祈求的意思乃是当我们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祈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和保护，使我们不至于被引诱去犯罪，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所以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意思就是说使我们不要屈从于试探。当我们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力量跟保护，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引诱去犯罪，我们可以胜过试探。这是耶稣要门徒向神祈求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神能够赐给他们力量跟保护，让他们胜过试探。同时这个祈求也是使用间接肯定法所做的祈求，也就是说这个祈求是使用一个所谓的间接肯定法来做的一个祈求。那如果是以间接肯定法来做的祈求，那么这个祈求就是祈求神领我们进入义，不但是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以间接肯定法来了解这个祈求是祈求神领我们进入义。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这个间接肯定法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是借着否定相反的情况来表达正面的情况，就是跟正面的情况相反的情况 用一个否定式来论述跟正面情况相反的这个情况，用否定的方法来论事，来讲论跟正面相反的情况。例如我们说不容易，不容易其实就是用间接肯定的方法来表达是很困难的，不容易，也就是否定这个相反的状况，不容易。但是来表达正面的情况，也就是要说明是很困难的。英文就是 not easy， not easy 其实就是要表达 very difficult， 或者我们说 not bad， 不坏。 not bad 这是否定相反的情况，来表达正面的 very good。 not bad 就是要表达很好， very good。 又譬如不少， not a few， 这是表达许多或者说 many。 如果人家问我，问你，诶，今天你去参加那个会议人多不多啊，你说 not a few， 意思就是说哦，蛮多人的，许多人。所以用这种叫间接肯定法，否定相反的情况来表达正面的情况。所以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也是一种间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正面的领我们进入义。因此祈求神领我们进入义，乃是祈求神使我们受到保护，可以不屈从试探，而持守我们的义。换句话说，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试探临到，当我们屈从试探 yield to temptation， 我们屈从试探，我们就落入最终，就不能够持守我们的义，也就是说就不持守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祈求神领我们进入义，乃是祈求神使我们受保护，可以不屈从试探而持守我们的义，使我们得以继续依靠神的能力去行义。也就是说，在我们行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往往试探会临到。所以祈求神领我们进入义，乃是祈求神使我们受到保护，当试探临到的时候，使我们受到保护，可以来不屈从于试探，而持守我们对神旨意的遵行，使得我们可以继续依靠神的能力去行义。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教导门徒为他们的需要所做的第三个祈求。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来思考这个试探的来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试探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撒旦试探人，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试探夏娃， 而且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撒旦试探耶稣，所以撒旦他试探人。撒旦一切的试探都有一个至终的目的，终极的目的。用比喻来说，就好像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撒旦竖起许多欢迎光临的牌子，来引人走向灭亡。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是引向灭亡，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撒旦一切的试探都有一个至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引人走向灭亡。所以好像在这条宽路上，他竖起许多欢迎光临的牌子，欢迎欢迎欢迎这些人走向灭亡。撒旦试探人是借着诡诈，也就是说撒旦他以诡诈来欺骗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使徒保罗论到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假使徒来引诱哥林多教会的人转离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就提到蛇他试探人是借着诡诈来诱惑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论到属灵的征战，使徒保罗在第十一节六章十一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要穿戴神的军装，原文就是神的军装，穿戴神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也就是说魔鬼试探人是借着诡诈来欺骗人，他借这世界和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作为试探的工具。魔鬼借着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人里面肉体的情欲来作为试探的工具，他的狡猾无处不在。他借着人一些看来好像无害的需要和想望，有时候我们人我们有一些愿望，有一些需要，我们想要的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害处，但其实背后是魔鬼的诡计，以看来好像无害的需要和想望，或者朋友善意的忠告，以这些来施展他的诡计。甚至在教会中也有撒旦的仆役，扮演牧师、长老或神学家的角色，教导歪曲的真理。 撒旦有千百种方法诱惑我们跌入他的陷阱中。甚至当基督徒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不但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同时也是一个被盗的试探。我们看到撒旦他的试探是借着诡计，他使用世界和我们人类里面的罪性，也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作为他试探的工具。而他的诡诈，他的狡猾无处不在，借着一些人看来是无害的需要跟想望，或者甚至朋友善意的忠告，都可以成为撒旦所使用来施展他的诡计，甚至教会里面有撒旦的仆役，也就是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扮演牧师、长老或神学家的角色，教导歪曲的真理。当基督徒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也就是受试炼，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落在百般的试炼，彼得前书的读者是在为福音受逼迫，但这乃是对他们一个信心的试验。同样希伯来书的读者也是如此，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表明，这同时也是一个被盗的试探，引诱他们背弃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当时的处境也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这个逼迫也成为一个被盗的试探，离弃神被盗的试探。但是就正面的目的来说，乃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但是我们看到撒旦他是用千百种方法来诱骗我们陷入他的陷阱当中，来引诱人犯罪走向灭亡。这是第一个试探的来源，撒旦试探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个试探的来源，那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性，或者被称为是私欲，或者在保罗书信里面称之为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或者我们人的私欲，或者说我们人的罪性，也使我们被试探。 所以刚刚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罪性本身是具有一种力量。亚当跟夏娃犯罪，我们全人类也都因此与生俱来的，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或者说这个私欲，这个罪性，这个私欲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在我们的内心运作。罗马书第七章，使徒保罗论到他里面这个罪性，他说到律法是良善的，但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保罗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性本身，私欲本身是一种力量在我们的内心运作。第十一节，罗马书七章十一节，第十节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私欲的邪恶是借着圣洁的诫命来引诱我们，这也就是诡诈和欺骗之处，并且杀了我们。所以第十三节说，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罪因着诫命就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我们人类的罪性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在我们的内心运作，并且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或者说私欲是迷惑人的，引诱我们犯罪。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人，他在第十七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人里面这个私欲，在不认识神的人心中是放纵私欲。但是到了第四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既然你们现在学了基督，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也就是说我们人里面的私欲是迷惑人的，引诱我们犯罪。正如撒旦试探人是借着诡诈和欺骗，照样神的话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是迷惑人的，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因此人里面的私欲不停地在人里面做工，以各样的伎俩来迷惑人和欺骗人，引诱人犯罪。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没有一个人的心是良善的，所有罪人的心都是极其诡诈，并且是迷惑人的。我们里面人里面的罪性或者私欲是不停的在我们里面做工，以各样迷惑人和欺骗人的伎俩来引诱我们去犯罪。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个试探的来源，而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神祈求领我们不要落入试探。这个祈求隐含了一些真理的原则。首先第一个，我们从这个祈求可以得知，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正如我们应当有意识的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维持身体和生活的一切需要，我们也应当如此依靠神来使我们在属灵上和道德上得胜。正像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要依靠神来供应我们所有身体的需要，我们也应当照样依靠神来使我们在属灵跟道德上能够得胜。我们必须依靠神赐给我们力量和保护，来使我们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被引诱去犯罪，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使我们可以不屈从试探而持守我们的义，得以继续行义。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这是这个祈求隐含的第一个真理的原则。第二个，这个祈求就成为我们每一天不可或缺的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祈求，因为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所以凡是忽略这个祈求的人是已经失败了，必定会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跌倒。凡是忽略这个祈求的人是已经失败了，是必定会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跌倒。因为第一个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祈求隐含了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第二，这就成为我们每日不可或缺的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 忽略这个祈求的人，就是已经失败了，必然会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跌倒。因为忽略这个祈求，就表明我们的自我独立和自我依靠。正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曾经预言门徒的跌倒，特别是预言彼得将三次不认主。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即将要被钉十字架，和门徒吃最后的一个晚餐，也是逾越节的晚餐。接着他就对门徒说了这个预言，预言他们都会因耶稣的缘故而跌倒。彼得坚持，即使别人跌倒，他永不跌倒。于是耶稣就预言他将要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还是坚持，就是跟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其他每个门徒也都是这样说。当耶稣接下来带领他们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他们要跟耶稣一同警醒并且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的38节，耶稣对最内圈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于是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耶稣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和合本翻成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进入试探。于是耶稣又去祷告，做第二次的祷告，回来看到他们仍然在睡觉，耶稣又离开他们去做第三次的祷告，再回到门徒这里，他们还是在睡觉。所以耶稣预言门徒的跌倒，然后耶稣自己面对十字架，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也吩咐门徒要跟他一起警醒和祷告，然而他们却沉睡。所以耶稣再一次对他们说，你们要警醒并且祷告，这样才不至于进入试探。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一段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事实上记载了耶稣两次强调要警醒祷告。在路加福音的22章，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进入试探。于是离开他们约有 一块石头那么远，耶稣跪下祷告。然后我们跳过去到45节，祷告完了，耶稣就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很不幸的是，门徒没有警醒和祷告，他们继续的沉睡，以致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跌倒了。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们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都离开耶稣逃跑了，甚至彼得还三次否认耶稣。因此我们看到，忽略这个祈求就是已经失败了，必定会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跌倒。最后第三，凡是渴慕在圣洁的生活上成长的基督徒，凡是渴慕在圣洁的生活上成长的基督徒，必定会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自己在属灵上和道德上的无能。一个人渴慕在圣洁的生活上成长，就会越来越多意识到自己在属灵上和道德上的无能，也就是耶稣在8福第1福所宣告的邻里贫穷。当一个人真是很渴慕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越来越认识自己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而是越来越认识自己在属灵和道德上的无能，也必定越来越认识他们心中欺骗人的诡诈，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心中的诡诈，心中欺骗人的诡诈，也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迷惑人，引诱人犯罪。不但越来越多认识他们心中欺骗人的诡诈，也越来越多认识那恶者心怀不轨的诡计和欺骗，以至于他们会更加热切的每日警醒的向神做这个祈求。再说一次，凡是渴慕在圣洁的生活上成长的基督徒，必定会越来越多认识自己在属灵跟道德上的无能，同时也会越来越多认识自己在自己的心中这种欺骗人的诡诈和撒旦那个诡计与欺骗，撒旦的诡计与欺骗，以至于就会更加热切的，而且每天警醒的向神做这个祈求，也就是耶稣所命令所吩咐的，总要警醒和祷告，免得进入试探。这也是耶稣在教导门徒为他们的需要的第三个祈求。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思想关于我们另一方面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被试验和 试探。试验有正面的意义，目的是要炼净，要显明人心，或者塑造品格。带来的结果是使人更加的纯净，信心成长坚固。但是试探是负面的，是要引诱人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犯罪，悖逆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试验人。神试验人就是要显明人心，来查验一个人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心，或者要塑造一个人的品格，使人在经过试验之后，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然而撒旦却试探人，引诱人悖逆神而行恶。试验跟试探往往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撒旦对人的试探，同时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使用，被神使用来试验人。所以这里耶稣教导门徒所做的这个祈求，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这个试探是同时，可能同时是包括试验和试探这两方面。耶稣要门徒做这个祈求，乃是指当我们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祈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和保护，使我们不致被引诱去犯罪，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使我们可以不屈从试探而持守我们的义，得以继续行义。我们也说到试探的来源，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首先是撒旦试探人，而撒旦对人的试探是借着诡诈，也就是欺骗的手法。同时他使用这个世界跟我们人里面肉体的情欲作为试探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人类的罪性或者说我们的私欲使我们被试探。人类里面心中的私欲是迷惑人的，引诱我们犯罪，跟撒旦一样，也是以诡诈和欺骗来引诱我们，迷惑我们。但这个祈求隐含了什么属灵的，隐含了什么真理的原则呢？第一，这个祈求显明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正如我们需要依靠神来供应我们身体和生活一切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如此依靠神来赐给我们力量跟保护，使我们在属灵上跟道德上可以得胜。这个祈求是我们每天不可或缺的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凡是忽略这个祈求的人，是已经失败了，必定会在试验，必定会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跌倒。因为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我们如果忽略这样的祈求，我们就已经失败了，在被试验和试探的时候一定会跌倒。最后，凡是渴慕在圣洁的生活上成长的基督徒，必定会越来越多意识到 自己在属灵上和道德上的无能，也必定越来越多认识我们心中骗人的诡诈，以及撒旦的诡计和欺骗。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更加热切的每日警醒的做这个祈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我们是不断的在面对试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也成为神来试验我们，要来显明我们的心，以及我们对神的顺服和信心是如何，或者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产生忍耐，产生老练和盼望。但是我们基督徒似乎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好像缺乏这种属灵的洞察力和敏锐力，不知道撒旦有千百种方法来引诱我们，而且他是借着诡诈来迷惑我们。所以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表面上看起来是出于善意的朋友的劝告，都可以被撒旦用来施展他的诡计。我们时时刻刻在面临这个试探的危险。撒旦他是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尽所能的以千百种方法来诱骗我们跌入他的陷阱中。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能察验。我真的是对这样的一种我们在这方面的有限和无知，真的是深越来越深的认识，知道很多时候自己是没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跟分辨力，也不能够晓得危险试探就在眼前。但是我就开始学习耶稣教导的这个祷告，每一天都用这个祷告来呼求神，使我能够在面对试探不至于为被试探所胜。然后我就开始经历，不是我有能力去查验，往往都是圣灵来提醒。不止一次，圣灵非常信实的向我指出试探 指出我所面对的试探。就如我上个主日提到的这个我们冷气的这个排水的凝水冷凝水的这个水管被破坏了，在我还不知道还不能够清楚知道什么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心中第一个思想就想到说是做 final siding 的工人造是这些工人所做的。但是立刻圣灵就提醒我不要论断人，也就是说除非我真的是清楚的知道查验证实，否则不要立刻就自己去做一个判断，甚至还定别人的罪。神要我们去分辨，但是分辨和论断是不同的。我经常被圣灵提醒不要论断，也就是说在分辨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跨越了界限，我们就做出盖棺论定的结论，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还不是有全部的事实，我们甚至我们根本不可能鉴察人心，但是我们就一口咬定我们做了一个判断，一口咬定事情是如何如何如何，某某人是如何如何如何。我是很感谢神帮助我必须以真理来分辨，但是却不要论断，什么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是不是合乎神道德的标准，神真理的启示，我们必须要分辨。但是我们不要就对人对事做出盖棺论定，甚至做出超过我们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真知道别人的心里面是动机是什么，或者说别人的想法是如何，但是往往我们就会做很多的推测，而且认为我们的推测是很合乎逻辑，甚至我们一口咬定就是如此。我只是用论断人这个来做个例子，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贪心。我真的是很感恩今天这个贪恋，或者第十戒贪恋，或者说贪心，真的是我们人里面不断我们人心的诡诈，不断的使我们在这方面受试探。我们 真的是想要，我们就是想要得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甚至我们斤斤计较，我们要买到最，等于说最好的最好的这个good deal，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最叫价廉物美，或者说我们要占最好最大的便宜等等之类。但是这个贪，像我们家这个冷气坏掉，我们接下来像上个礼拜又湿又热，又是一个礼拜的高温，并且湿度很高，但是我们没有冷气，因为坏掉了。其实我们就会贪图那种舒适，有冷气的舒适。但是我真的是谢谢神，就是在那么高热和湿度之下，我就是每天向神求给我够用的恩典。但是圣灵是给我神真理的话语，圣灵给我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哦，我真的是很谢谢神，谢谢圣灵给我这样的话。虽然天气这么热，湿度这么高，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像保罗一样，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不被试探而抱怨，不被试探而想要过，想要有冷气，贪图这个冷气的舒带来的舒适，因为又可以除湿，又可以降温，真的是可以说知足。我好像才明白了，而且这个知足使我可以免于在试探，被试探，或者说被试验的时候，被试验或被试探和被试探的时候，可以得胜，可以不自被引诱去抱怨，也许又会回到对这个做这个筛井的工人的那种埋怨。但是这个在基督里的知足，真的是让我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也是胜过，真的不会觉得这么热这么湿，又偏偏今年就是高温，又是这样的湿，冷气就坏掉了。相反的，可以像保罗一样，真的可以说在基督里面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真的就可以免于这个试探的，就是说免于被试探而犯罪。所以当然我们可能想的试探就是好像 那种我们好像做了什么样的恶事，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活出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神一切的神一切的命令和教训？所以我真是很感恩，这今年这个冷气这样子坏掉，然后天气这么高温，让我真的是学会了真理，而且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撒旦总是要我们这个被私欲牵引诱惑，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被私欲牵引诱惑，而随心所欲，或者说要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真正活出在基督里的知足，活出在基督里的凡事谢恩，活出在基督里的喜乐，活出在基督里对神的赞美和感恩。我想我们真的是渴慕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活，也就是真是被分别出来是归属于神的，是为神而活，是以神的荣耀为念，是以神的事为念，并且真的就是敬虔的去遵行神一切的旨意。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我们忽略这个祷告就已经是失败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天天做这个祷告，如果不是，表示我们就是自我独立，我们有能力，认为我们可以有能力。如果我们忽略这个祷告，我们也不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根本不查验，我们是在每天生活里面不断的被试探所胜，而不是不断的胜过试探。求主怜悯，使我们看见耶稣教导我们为我们自己需要自己的需要这三方面的祷告，是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来依靠神，都需要来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不但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更是供应我们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实在觉得说你的话是何等的何等的，真是何等的智慧，真是何等的，真是何等的这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却轻轻呼呼的来读你的话，我们也没有真的去遵循你的话。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实在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祷告，无论是以神为导向的祷告，或者是以我们的需要而做出的祈求。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明白，每一天都能够按着耶稣所教导的，我们来为神你的国度，也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依靠神，来祷告。天父，我们似乎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我们忽略这样的祷告。这也是我自己过去多少年在你面前的罪，听到却不行道。主啊，真是求你赦免。但是当圣灵光照我看到这样的罪，我就开始来呼求你帮助我去遵行你的话，特别是在祷告上学习怎么样按着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来祷告。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从神来的能力，可以去遵循神你对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是在学习祷告，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自己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但是我也知道神你真的是会按着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来教导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教导我们，也会按着我们心中我们对你遵循你的话，我们心中的渴慕和我们谦卑的依靠，你来赐恩给我们。谢谢主，真的是我们愿意学习怎么样来祷告。耶稣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门徒请求他教导他们祷告，这个祷告是显出跟随耶稣的人特有的祷告，也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必须要做的祷告。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听完就把你的话归诸脑后，我们真的是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